Hello，不知道说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今天很感谢这个喜马拉雅也帮我，就是做了一个这个 Happy Anniversary 的背景。我刚才就是一打开直播的时候看到了，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真的由衷感谢喜马拉雅，还有当初提拔我的这个喜马拉雅的制作人怪叔叔，永远感恩你。对，今天早上又发了一集，就是这个节目一开头就是感谢这个平台。对，因为没有这个平台的话，我就不会认识到大家。几乎我的所有听众，大概60-70%都是从喜马拉雅来的，然后也借由喜马拉雅就是强大的发散功能，做了好几个 APP，然后。不管是英语的个人成长的也好，都把我的节目给放上去了，然后也是喜马拉雅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号召力吧，也让好多的公司看到我的节目，然后也把我的节目转发到他们的公司上面了。特别是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有这个学生是在银行工作的。他在他们银行的工作的这个专用的 APP 上面，竟然也看到了播客在首页上面，我就觉得好惊，又惊又喜。还有就是，某家保险公司也是一样，让我可以就是接触到更多专业的人才，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当然，还有就是默默收听的大家，我没有忘记你们。以前我在当这个班长的时候，就是我最喜欢照顾的同学，就是那些，比如说成绩比较落后的，还有就是可能被大家排挤的一些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人呐，我常常就会感觉到老师的排挤跟就是同学的排挤，比如说高中的。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女生，她就是长得比较高大，然后很壮那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有点歧视她，然后都不喜欢跟她在一起，都觉得她好像身上有味道啊，不然就是觉得她好像就是不喜欢接近她吧。但我不想要用他们用的那些话语来讲这个同学。但是有一天，我就语重心长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对待某某某同学，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被爱、被尊重。试想，如果有一天你也就是被这样子对待呢，那你的感觉又是什么？”我现在一下子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朋友进来了，我想可能是这个喜马拉雅帮我推播了。今天是我播客10周年的生日，所以这边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头像有一个这个生日帽，并不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12月16号，但是我总觉得把这个4月1号当做比我生日可能还要重要哦，因为这也是一个职涯的里程碑，里程碑。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很多全职的工作都做不到。就是2年 就没做了，对啊，所以一个就是这个本身是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坚持了10年，我觉得特别感动，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跟收听。可能有些同学只是刚好路过啦，但是我觉得心里我还是充满了很多感恩。所以今天说好了9点半要直播，我也就是赴约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讲到大家睡觉，但是讲到我睡觉一定有可能。对，谢谢这个哥哥神秘人送出的小星星哦，好喜欢，谢谢你们，谢谢你。好的，所以呢，今天呢，其实这个已经是我做的第4场直播了，我刚才在7:07的时候，在我的 Zoom 的直播室办了一场，跟我的学员们一起共襄盛举了，然后还就是一起这个庆祝了一下，我拿了今天定做的一个蛋糕， 10周年的蛋糕，今天也做成封面了，然后上面有5只小海豹，所以看起来挺可爱的。好啊，讲一下这1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吧。其实中午的时候，我有在我的视频号，就是 English Fit 上面的视频号做了直播，然后有1000多个朋友进来，我也好惊讶哦。有其中有蛮多是新朋友的，所以现在这个视频号直播是不是真的很火？好像是哦。我觉得只在做新媒体的同学，如果想要尝试的话，做自己个人品牌的话，可以开始做视频号。我觉得很多流量在那边，所以呢，中午的时候就是回答了就是10个问题吧，就是我这几年收到的最常见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今天中午有在的同学可以就是留言留一给我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在的话，我就再重新再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就是十年我在路上还有在就是播客上收到的最多的问题。好的，大家都在吗？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放音乐，我来玩一玩这个。但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对话的，也可以就是申请连麦吧，我觉得连麦也不错。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放的音乐，怕放的就是太安静大家都睡着了。一个叫做晚安的音乐盒，我把它下载下来看看哈，结果自己放着放着就睡着了。同学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的，也欢迎你们留言给我。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日，是10周年的纪念日。好的，大家有听到音乐吗？我已经开始放音乐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来回答10个问题吧。10个问题，这个有同学问说，在错过班机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就是过去的这个10年，我最印象深刻的有2次，我错过班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错过班机的第一次是我在那个西班牙的时候，那一次就是我特别订了飞机票要去法国巴黎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想到这个大家可能会心有灵犀哦，在这个国外的读书的伙伴们或在工作的伙伴们，如果有自己的这个偶像歌手来到就是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在办演唱会，你可能就会不管怎么样把时间排开都会去吧。我那时候非常兴奋，听到五月天要来巴黎开演唱会，我立刻就订了飞机票，订了他们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然后我就是很期待的，满心期待要去。那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那时候其实我刚申请了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创业家签证，然后申请的那一段期间是4个月，我没有办法出境，就是连西班牙这个国土都没有办法出得了。所以那时候我立刻拿到签证的我第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五月天要开演唱会，我就立刻就很激动的就买了这个机票。然后那时候机票我记得很便宜哦，才50欧元，50欧元去回来我是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很便宜就是了。然后那个演唱会的门票也是50块钱，所以我也觉得哇，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之前现在在这个很多地方看演唱会其实门票都越来越贵，那因为就是五月天他在欧洲的话等于是说是外国艺人，我觉得可能当地欧洲人还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呢我就想说为什么门票就那么便宜，这样子也是蛮有道理。但是 anyways 我那时候订的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想也是为什么门票那么便宜嘛。 那次要出国前真的好激动哦，然后也是心里充满了感恩，就想要就是帮室友做这个水饺还有寿司，就想说隔天要出国，然后是挺早的飞机，是6点的飞机，我3点就要起床，但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感恩他们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就是陪伴我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出去玩嘛。然后我的这个室友他们是西班牙的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好，我也是非常巧合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旅行的时候认识他们，然后隔一年我又来跟他们一起住。我那一天晚上真的好开心哦，就一起跟他们做了饺子还有寿司，然后搞到很晚，搞到差不多晚上11点的时候我才去睡觉。结果可能那一天真的太累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会去做什么事情呢？你们会做什么？如果你们醒来之后发现飞机已经飞走了，你们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同学有一样的状况，就是发现醒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所以呢，但是我又不是只是去巴黎玩，我是为了要去看一个千载难逢的演唱会，你说是不？我要去看五月天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心一狠，我就立刻冷静下来之后，6点的时候冷静下来之后，我就看了一下，到底现在还有哪一架飞机要飞？结果我发现有10点还有一架飞机要飞，我好兴奋哦！这个飞机票也还好，是75欧元。所以我已经损失了就是50欧元订的那一张机票，我这次再花75欧元来订，我觉得也还好，所以我又立刻订了这个机票，我又飞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错过飞机，当下立断就又订了一个就是最早的飞机飞了，还好损失不是太大，所以那一天我也很开心，就是虽然我迟到了，但是我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啊，然后没有就是损失太多的时间。那一天我就是去了，然后我也就是入住了当地的这个 Airbnb， 然后非常的开心。我后来的就是剩下四五天的旅程，我都是住在那个就是沙发冲浪，那时候也认识了两个当地的这个巴黎帅哥啊，也就是留下了非常好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觉得错过飞机我会用这种方式，就是我赶快订下一班，我不要想太多，就是今天不去什么时候去。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听以前的节目有没有听到，就是我有提过好几次我被床虫咬伤这件事情。就是床虫咬伤是很痛的事情，而且我这两次的经验其实都是在别人家的床上，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因为那个床虫就是咬起来它是会红红的肿特别大，不是像是那个一般的虫子咬到或者是蚊子咬到，它是肿了然后会就是3-4天都不消的那种。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次是在巴塞罗那，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就是认识新的男生朋友嘛，反正就是去他们家就是睡了，然后睡了隔天就发现诶奇怪，我怎么左边的手臂开始红肿，诶奇怪，床虫不咬他反而咬我，我整个手臂整个红肿，后来就导致我这个肩膀啊还有我的就是两只手臂啊都有被咬的痕迹，甚至我的头皮也有被咬哦，那一次真的是好痛好痛啊。然后我是怎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赶快跟我们家里的室友说，然后他当下也当机立断就立刻就帮我洗了床单，然后把所有的就是床单的那个被子啊都那个床单被单都整个拆下来，赶快就是用高温的水再洗了一遍这样子。反正我那一次虽然很不舒服，但是就是靠着就是擦药还有就是把就是家里的环境就稍微再整理一下，就大概 两个礼拜的时候就消肿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色的包包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又发生了两次被闯虫咬，就是说我觉得这只在外面租真的好像有一点难以避免了，就是我也知道闯虫长什么样子，但是我就是那几次我都没有注意到就是类似的倾向，就是会发现有这个闯虫，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避免。对啊，尤其是我一直都在外面旅行的话，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带睡袋，就是会带睡袋，会睡在自己的睡袋里，如果我觉得那个地方不是特别特别的干净的话。但是有一次我被虫咬，也那个状况也蛮特别，就是我去住进了这个 Florida 一个非常，他们会说是一个 luxurious apartment， 就是奢华公寓，也不是说奢华多奢华，但是的确是设备蛮齐全。结果他们整个公寓都遭受虫害，那个叫做 mite。它不是叫什么虫，我有点忘记要怎么讲了，就是成虫吗？我现在就是把那个英文打下来，看到它的样子真的好恐怖，就是很小很小只，然后粉红色的，那他们都在吸血的，我看一下中文怎么说，螨虫，整间公寓螨虫害，而且我真的完全没有感觉到，因为他们那个公寓就真的很漂亮，设备非常齐全，然后也很干净。因为我住进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一对情侣，他们还在公寓里，然后他们就是刚好要去度假，所以那一整个月呢就会都不在，所以他的那个房间就很便宜的租给我，那时候好像租了一个月才$1,500吧，但是在那边的公寓其实都蛮贵的，用租的话一个月差不多都要3,000-4,000。然后我那时候住下来之后，结果住了3天，我就开始身上有被咬的反应，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因为我感觉他们好像没有感觉。后来就是我真的被咬的全身的时候，我就赶快传简讯，我就跟那个女主人说，然后我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被螨虫害啊，因为我真的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看手机的时候会看到一只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透明的粉红色的虫，然后在我的荧幕上面跑，然后那时候就非常不确定。后来就是他也回信息给我，他说对，他也被咬了，然后他的狗狗也就是肚子上面有被咬的痕迹，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钱会退给我，就是请我就是立刻再找别的地方住这样子。哇，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措手不及，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是在一个这么奇特的地方 Florida。 然后当下我就找不到地方用有那么便宜的地方可以住，可以带下来，所以我当下立马就决定要就是去古巴。我就因为我没有去过古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听过欧先生说那边很好玩，所以我就订了一张机票，从 Florida Tampa 那边飞过去，其实蛮快的，就是也蛮方便的。我就立刻就去了 哈瓦那，就去了3个礼拜，就是意外的旅行。因为就是那个钱凑一凑，我就是去那边租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地方，然后差不多飞机票钱跟那个公寓钱就差不多打平。我想说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插曲吧，又让我多去了一个国家古巴这个地方看。那3周我也觉得是蛮奇特的旅行，就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奇妙的旅行，包括吃的东西，还有就是在那边认识的人，还有就是整个一个文化一个风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我早上有提到的，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他们那边的选择真的超级少的，就是一整面墙都会是就是卖一种东西，代表他们那边物资其实是蛮缺乏的，当地的人其实生活都蛮辛苦也蛮痛苦。他们说他们那边的平均月薪就是$50，月薪哦，$50呢，哇，这要怎么生活啊。 好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个床虫的延伸的分享。好，有同学在收听要跟我连麦的，可以就是回答我一下。好的，接下来这一个问题是，当你困在机场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时间的？这个在我最近的一集节目，就是我最黑暗的时刻，就那一天我讲到我在这个胡志明机场困了22个小时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困在机场的这个时间，我真的觉得挺漫长的。我那时候就是找地方，然后吃东西，找地方写日记，找地方看书。对，我那一天就是除了吃东西，我就是找了一个机场的旅馆，就是入住，就是睡了6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就是我会想说看看书啊，或者是写写日记啊，或者是做做播客啊，这个就还蛮好打发时间的。对啊，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除了吃东西，外面的风景就是那几架飞机飞来飞去嘛。然后我真的觉得人生最无聊的时刻就是被困在机场还有被困在医院的时刻。我就是去年也发生了另外一个很黑暗的时刻，就是这个我的锁骨摔断，在那个泰国清迈的医院待一整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医院好无聊啊，就是一直看着那个白色的墙壁，好无聊。那时候觉得天哪，活着真好，在外面的世界真好。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触。好的，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在处理签证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分享？好，那因为我是这个就是拿台湾的护照，所以呢，其实在签证方面，在台湾的护照方面其实是蛮优越的，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不用签证去，但是也有几个地方是我需要签证，但是大陆的同学可能不需要签证。比如说越南这件事情，好，越南好像不需要签证嘛，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需要签证。我那时候就是太晚申请签证，就是在前三天才申请，这个是真的太晚了。对啊，结果我到了机场那个没有下来。所以呢，我这边呢会就是建议不是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这个经验教训，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先去查好说这个签证要多久时间下来。我一直用过去的经验，就是我在这个印尼还有越南印尼跟韩国就是办理电子签证的经验来处理，就错。那时候我在韩国跟印尼都是一缴费他就立刻就送签证到我的就是邮箱，但是越南不是。好，越南的那个处理时间是需要3天到15天，三天是不含假日，所以我那时候星期五签星期基本上星期三要飞就太危险了，因为中间还有隔了一个6日。好，接下来就是第五个问题，有同学问说，你提去了失去亲爱的老爸，这个对你的旅行和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真的非常感激就是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听到我的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失去我最亲爱的老爸的这些故事，都非常的心有灵犀。因为他们一方面是他们的老爸可能还在，然后也害怕就是有一天会去面对这样子的事实，还有一些朋友们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老爸，然后在生活上面他们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那这一个对我的旅行和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得说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那时候其实疫情回来之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天哪，我老爸已经那么老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但是他也有可能活得很久。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想法，大概参考就好，或许大家可能听起来有点幼稚，但是也是最真实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想到说， 我应该没有办法再出去长期旅行了。如果我爸爸还在的话，我就是本来每次出去都会去一两年、三四年这个时间，我就干脆就去三个月就好，就回来。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计划了一个冰岛的旅行，是三个月的志工旅行，然后就有一个回程的机票会回来台湾。但是那时候就是我爸爸是在旅行前的三个月走的，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也碰到一些巧合，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老天爷真的挺好玩的。我那时候就碰到了巧合，就是我的那个班机回程，就是那个航空公司要改时间，所以就透过了携程的 APP 就联系到我，就说要改时间，我愿不愿意改。然后我想说太好了，要改时间，我就干脆就延长到就是本来是什么时候九月要回台湾，就直接延长到一月。我那时候觉得好巧，就把它延长到一月。那时候延长之后呢，就是这个旅行本来是三个月的旅行，就意外变成了18个月的旅行。我直到去年12月的时候，我才又回到台湾，然后现在已经又在这边三个月的时间了。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我失去了亲爱的老爸，让我就是我现在觉得毫无后顾之忧啊。一个就是说没有想到，就是老爸还在，我需要看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比较不好的影响，就是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要在台湾发展。我前天其实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我觉得那个面试也让我觉得有一些触动，因为那个工作其实是蛮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呢，那个时候面试的人就问我说，你现在是单身吗？我就说是。那你现在有对象吗？我就说没有。然后我就说我爸爸妈妈都走。然后他就直接就问我说，那你接受这个公司的调职吗？我就说没关系啊，反正我现在就是也是一个人嘛。我当时才想到说，哈，如果说我现在什么我又不需要一定要在台湾，对吧？那我就哪里都可以去，对啊。之前也是，但是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我再选择就是去外面的话，我可能又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每一个地方就是待三个月我就必须要离开了。其实我过去一年，我觉得那个三个月就必须要离开，我觉得三个月真的不是一个很久的时间。虽然大家可能都是去度假可能三天或者是三个礼拜就要，但是我三个月要我去比如说去认识一个朋友，或者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也好，都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是姑且看看吧。我有一点点想要就是接受这个工作机会。所以呢，虽然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没有感觉它会是特别适合我的一个方案，但是我就是且走且看，因为我觉得计划都赶不上变化。有时候就是你心里这样想，但是它又不会发生，然后发生了你可能又立刻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你的整个路都不一样。就像我跟大家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说我会因为就是床虫的关系，或者是家里有这个虫害的关系，必须得到古巴避难，这件事情都是我没有想到，但是却促成了一个完全全体验。对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故事。就是当然我是非常想念我亲爱的老爸，怎么样子我都希望可以换来就是更多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但是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好的，接下来就是这位朋友他有问到说，当工作和收入都陷入双重低潮的时候，你是怎么振作起来？很好。因为就是我知道就是你们都有听到说我其实最近也有碰到一个这样的状况，工作收入都陷入低潮，然后其实在疫情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样的状态，但是我的心态完全是不太一样。在疫情的时候是一种很慌张，就是很慌，心慌，然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就整个慢慢变好， 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它好起来，但是呢，就是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像是在内在躺平了嘛，所以我也觉得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不会饿死，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人，我只要想到我明天还能买得起鸡腿便当，还能就是有地方住，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幸福了。所以我是这样子振作，也不是说完全振作，是一种就是比较平静的状态，就是我会告诉自己，其实呢最糟糕的情况都还没有发生呢，我在低潮什么有人比我还要惨，对吧？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其实这几个问题都问到就是比较多挫折啊的地方。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次的旅行中让我感觉到特别孤独的时刻？有的，如果在这个270几集的时候，大家应该会听到有一集就是说我丢掉了钱包，而且那一天是除夕夜，我把我的护照跟钱包都丢掉了，而且那一天我人是在 Kansas City, Missouri, 是在这个美国的中西部。然后那一天是除夕夜，钱包跟护照跟丢掉，一下子我很慌，接下来的旅行计划其实没有计划啦，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安排然后我那一天真的觉得好孤单哦。但是我心情振作起来之后，我又做了一集节目，没想到大家听到都非常感激我做的那一期节目，我很快就把我丢掉的钱就是靠着大家捐献，好像大家要还给我一样，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为什么会坚持做这些播客，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他还很想要再听我的声音，他听到我的声音可以振作了起来，他听到我的声音突然一下子不迷茫忘了，发现我过得比他还惨的时候我就愿意继续做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会非常珍惜你们所有给我的花花啊、鼓励啊，像现在逆风也给我三朵小花花，对吗？就是我都会非常珍惜这些小小的鼓励。当然就是如果有同学就是恶意批评我，我也会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跟你一样都是人，我也需要爱、安全感、支持跟保护，为什么你要这么恶毒我只是今天自己秀出来，可能我讲的话刺伤了你，但是这个不是我有意的，所以大家都不需要跟别人说这个恶毒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你心情不好吧，所以后来我 有一段时间只要有人骂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好吗，你还好吗，你心情不好吗，你心情好吗， 你没事吧，我就会这样子访问他。好的，接下来第九个问题，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保持积极的心态？这一题也非常好，因为可能大家也从我来，就算我有这么多的挫折，我妈妈很早就是意外就在睡梦中就过世，然后我也就是结婚没几年就老公就劈腿，还有就是我爸爸也在最近在我39岁的时候过世，然后我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失业啊，然后还有就是创业失败，然后被就是男生拒绝啊，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挫折。不要讲我在旅行上面的挫折，你们刚才已经听了好几个了，对吧？那我是怎么好像感觉还是那么的积极，嘿嘿嘿。这个得说的话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是个积极的女孩，其实我从小就是比较容易那种就是哭一哭然后自己 站起来拍拍的那个女生。还要再讲到一次，就是我爸爸对我的教育其实影响也很大。对啊，我爸爸就是那种会突然生气然后叫我说不许哭的那个，而且他就是讲话嗓门特别大，他一叫我不哭我就整个人就静止真的。尤其有一次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那个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因为就是跟我的邻居玩这个闪电滴滴，就是玩一个游戏嘛，在追跑的那种游戏，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前面是消防局，然后就是我在玩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就是被追被鬼追的时候，我就 从那个消防车上面就摔下来，摔的时候我立刻就用我的左手去抵挡我的抵挡地板，不要让我的头摔到 地上，所以我的左手就发生了这个开放性的骨折。大家有听过什么叫做开放性的骨折吗？我第一次才明了说原来骨折有这么恐怖的骨折，是那种骨头断了会从你的皮肤穿出来的那种骨折。当然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恶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骨头断了，然后就是尖尖刺刺的，有一小部分穿破了我的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手臂的关节的那个皮肤，所以当下就有点恐怖，对吧？然后我爸爸就把我带去接骨，那时候没有直接带去医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金钱上面的考量还是怎么样，就直接先把我的骨头接起来。然后那时候接骨的人就很用力的扯我的手，然后那时候我就要大叫，然后我爸爸可能受不了我那个叫声，因为他说我小时候很爱哭，他说最受不了就是我哭的时候，所以他又跟我讲说不许哭，这个都是自己造成的。然后当下我就没有哭出来，我真的没有哭出来。然后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容易就是要转念，要就是积极起来。对，当然这个对我就是长大对情感的一些表达其实是有一些些障碍的，就是我会发现我30到40岁其实要处理的是让那些情绪去流通，而不是说去压抑他们，或者是说鼓励自己一定要转念，不需要，我觉得就是哭一哭也是很健康的一种表达，就自己一个人哭就好了。好的，好，我终于要回答我的问题，回答10个问题呗。今天好像在那个直播室的人不是挺多的，但是也没有关系。今天就是反正我就是说到做到，陪大家睡觉，但是就是陪到我睡觉啦，10点多也差不多要睡，我明天5点还是要起床的。这边呢，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就是在我的旅途中有没有人遇到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深刻影响哦，太多了，我这边要说太多了，大家应该就是蛮熟悉我前几集有讲到的欧先生。那其实真的影响对我蛮多的是男生，女生也有几个，但是呢我现在想不出来。在旅途中我真的就是谈几场恋爱让我觉得特别的深刻，而且就是我现在更清楚我那个时候谈恋爱的目的。就是先生一个就是很想要征服他的心，因为我刚离开我的这个老公，我就特别想要再找一个可以替换他的人。我觉得欧先生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条件很好，但是我就是一直想要征服他，一直想要征服他，一直希望说他可以爱上我，对吧？然后但是到了最近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领悟，我就是真的错把他当男生了，我真的没有很了解他，就是我不了解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相处到底合不合适，那时候就是很执意的想要征服他，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很多地方是不太合适的。然后我想要这边想要讲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我可能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可能大家隐隐约约有听过。其实我在冰岛认识的两个男生对我最有深刻的影响，最深刻影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积极乐观。可能我也对那种积极乐观的人特别有好感。第一个是 Pally 应该有讲过一些。然后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马上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就很多很多心灵的对话，很多就是互相照顾的那种情谊吧。就是我在冰岛那段时间，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去了5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他在认识我之前度过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就是我跟你们讲过吗，就是他那时候因为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讲太多细节，不过他那时候就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分手。他说那个女生分手之后呢，竟然就是因为他们一起创业， 开了一家刺青店，结果那个因为他们没有在一起，当然我觉得这戏可能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说那个时候呢，他另外一个就是相好另外他的一个好男朋友就到店里来偷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创业的客户的资料，还是一些税的资料，我不太清楚。来偷的时候就被他抓到，就他抓到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竟然跟他就是暴打起来，就把他的手臂打断。他手臂打断之后，他的整个意志就消沉了。他就想说，一个女人竟然就是不择手段。然后呢，听说这个女生还后来去他们家把他们共同养的狗给偷走了，然后就不择手段做了一些事情，让他整个就是灵魂很受伤。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哦。但是他就说他后来就是一直对他自己说肯定句。我发现这个肯定句是对男生也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如果现在有在听这个节目的男生们，也不要就是太丧气哦，就是也要没有人对你说好听的话，请你们一定都要就是对自己友善一点。他那时候就会跟他自己讲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没有损他的价值。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的就是找回他的自信，等他的手臂好了，他就找到了就是合适的工作，他就又继续工作这样。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的人，对我就是一个爱打酱油爱玩的人，但是他就是努力工作非常认真，认真到他就是没有什么睡觉。我们去玩了两次，他竟然有玩两次都错过他原本的飞机，然后但是他也是很说话算话，他即使说错过班机，结果下一班的班机贵两倍，硬是买了那个机票，然后要来就是跟我赴约。我是在 Pally 身上就是体验到一个就是男子的气概，就是说虽然他那个时候很受伤，他那时候怎么样子就是透过疗愈，透过肯定句，而且他那时候也看蛮多书，然后就把自己救起来之后，另外就是他工作非常认真。第二个就是说太阳虽然他有就是蛮好笑的时候会就是错过班机，就是在登机门口睡着。大家有听过这种在登机门口睡着这种事情吗？就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后来他每次要登飞机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再三确认，我说你还好吗？有睡着吗？有没有登到飞机？这样子，就是他因为有两次这样的经历，好好笑哦。现在想到他，我也觉得他还是非常可爱。我那时候就是真的特别喜欢他那样子，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非常的认真，他没有就是错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约定。这个是我觉得最感激他的，让我觉得说哇，什么叫做说话算话。好的，另外一个男生就是我最近也是在冰岛认识的，也是我们也是短暂交往了，就是认识了两个月时间。然后这个男生呢特别可爱，他就是小我非常多岁哦。然后呢我觉得他也是超级乐观，我不知道是不是冰岛人他们以前的那个祖先的生活非常辛苦，所以导致他们的后代都是那种超级乐观的宝宝。但是姑且就是叫这个 K 先生叫小香草好了，他就是其实他家庭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的乐观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没有吃过苦的年轻人，就是说他看什么事情都会用非常光明正面的角度看啊。所以我那时候在他面前，我觉得我比较像摩羯座，就是我常常会跟他提到一个观点，我自己就不小心越讲越悲观然后他就会提醒我说不会啊，你要这样想啊。我只是说最好玩的一次就是就是在这个冰岛冬天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日光时间非常短暂，但是他就会跟我讲说，你看那个雪多么多么美，你看那个北极光多么美，然后你看那个黑夜最寂静的时候多么美。他就是会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就是那种一个人的快乐，你是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赞叹窗外的花朵，让你知道他是真的有多快乐他就是会去赞美那些好小好小的事情哦。 让我觉得他真的太可爱，包括就是他也非常会赞美我，就是我一个就是是一个这样姐姐的年纪的，然后但是他就是赞美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真心。所以我觉得真的我真的就是像我最近也是想到，比如说虽然我跟欧先生不合，但是我觉得欧先生他在我面前他就是永远就是最好的自己，然后我也是最好的自己。像这样子就是在对方就是努力的，也不是说很刻意，就是说我们去做好最好的自己，你会让别人一辈子怀念。你不是说在那种就是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对对方吼啊，或者是说你要故意惩罚对方啊，你觉得傻瓜才会知道你没有在那个在 PUA 对方，或者是说在那个这个叫做什么情绪暴力对方，傻瓜才会不知道说你没有在情绪对暴力对方，对吧？我觉得这种精神或言语上面的虐待是正常人都可以感受得出来，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大家都去做最好自己。我在这三个男生就是身上，他们从来都不会这样子就是情绪暴力我。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得很深，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一个就是可能这也是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对方真正最好的地方。就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也是我觉得情商非常高，虽然就是最后没有在一起，我觉得 so what， 对啊， let's be friends， 我们还是可以当好朋友，毕竟我们就是去就是珍惜跟对方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那这些都不是被浪费掉的。好的，所以呢讲到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呢。我现在已经就是去回答了十个问题了，然后我现在也挺累的。主要就是我非常感谢，如果说今天有听到这个十周年节目的朋友，我谢谢你们就是今天我的那么一下，就包括中午陪伴我直播的朋友，还有就是在晚上跟我一起在 Zoom 聊天室里面就是对话的学员也很好，谢谢你们。然后还有今天就是十周年，我不知道未来的节目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样就是我会规划每个月的主题，可能我以后开始上班呢会比较忙也没有关系，我尽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们想要在这个出国上面或者是环球旅行上面得到更多的灵感，或学英语方面想要得到更多的灵感，也就是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或者在评价里面告诉我你的心得，你希望再听到什么样的节目，或者是你希望可以鼓励我不要停下来，那我都会非常非常开心看到这样子的留言。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你们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还有 See you soon, bye for now.